创世纪第38章，死亡、绝望、拯救。38章1至30节。普杰西牧师，2011年1月30日。翻译王兆峰，校对甘小春。在体育运动中，有些动作大家都习以为常，还会起个名字。我记得我们的棒球教练把某一个投手投出的球叫玉米罐头，说实在我都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但他一直是这么说的。高尔夫球里也常有这样的术语。牧师讲到也类似，有些经文本身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你在上面花大量时间只会把它搞砸了。这样的经文可以说是牧师的梦想。但38章的内容完全不是这样的经文，不会是神学院学生说这是将来我要讲的第一篇经文。著名的解经家 H.C. 利亚普说，这是不适合于已经解经的一章。他基本上就是在说，创世纪38章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讲。注：已经解经是改革宗教会传统，即以圣经解释圣经，以容易理解的解释不容理解的。加尔文的解经就是一个杰出例子。让我们在下面的30分钟里看看利亚普的观点是否正确。这里的经文很明显是在面对令人很不舒服的真理，神子民的丑恶罪行。经文一点也没隐藏。很多人认为这段经文不是在神的话语里，但它就是在创世纪里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样。神没有绕过去，而把它放在这里。事情的发生是在一个奇怪的地方。你读创世纪，这段经文看上去和我们眼下正在学习的这些章节完全不协调。我们刚开始约瑟的故事，上个礼拜，约瑟被卖到埃及，在波提法家做奴隶。有些人认为神的话很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指导，但是里面的内容不一定全都是神亲自监督的。38章一定是有个懒惰编辑给加进来的一章。对于我们这些相信圣经无误的人来说，不仅是相信神的话无误，所教导的无误，也包括圣经章节段落的安排上是无误的。圣灵默示了每一个字。保罗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因此38章是无误的，它在创世纪里的位置安排也是无误的。神把它放在这里有特殊的原因，绝不是什么编辑错误。我们会看到它和这个故事是紧密相连的，约瑟和犹大都是这样。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38章1至11节。那时犹大离开他弟兄下去，到一个亚杜兰人名叫希拉的家里去。犹大在那里看见一个迦南人名叫舒亚的女儿，就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她就怀孕生了儿子，犹大给她起名叫儿。她又怀孕生了儿子，母亲给她起名叫俄南。她父又生了儿子，给她起名叫施拉。她生施拉的时候，犹大正在基西。犹大为长子而娶妻，名叫他玛。犹大的长子尔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叫他死了。犹大对俄南说，你当与你哥哥的妻子同房，向他尽你为弟的本分，为你哥哥生子立后。俄南知道生子不归自己，所以同房的时候便移在地，免得给他哥哥留后。俄南所做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也就叫他死了。这里面没人考虑到圣约，没人关心神应许的那个后裔。这段经文出现得很突然，节奏很快，短短几句就出现了婚姻、孩子。不知道为什么，犹大和他的兄弟们分开，住在人口密集的迦南人中间。这些人是神的仇敌，神早就告诉亚伯拉罕，这些人必须从我的圣洁之地清除掉。现在犹大住在他们中间，他看中了一个迦南女人， 决定娶她为妻。这是列祖们一直避免的。记得吗？亚伯拉罕为了给以撒找媳妇，他明确地告诉老仆人，不要在这里找迦南女人，到我老家去找。以撒做的也是这样。可犹大住在这些人中间，虽然他知道这些人是神要灭绝的，但他自己选择了娶迦南人做老婆。很快就有了三个孩子。犹大为自己的儿子选择了迦南女子，在迦南人中间出生长大，而成为了恶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的问题是什么，但一定非常糟糕，神就叫他死了。紧接着就是一个对我们来说很奇怪的习俗，但那在中东地区是很常见的，最后成为摩西律法的一部分。基本上就是，假如你有个哥哥结婚了，后来死去了，没留下孩子照顾太太，没留下后代，死去了，那么你就有责任娶嫂子，生儿育女，好使后代继承他家的产业和名字。因此犹大的老二俄南就有责任，有权利娶他嫂子，那是社会上大家接受的，最后也成为神的律法。但是俄南不想和此有任何关系，他不在乎从他继承的婚姻上得点经验，但却不想负责，因此神杀了他。犹大还有一个儿子，你读创世纪已经知道，儿子很重要，没有儿子就没有后代，最终神应许的后裔将要被掐灭了。第十一节，犹大心里说，恐怕示拉也死，像他两个哥哥一样，就对他儿父他玛说，你去在你父亲家里守寡，等我儿子示拉长大，他玛就回去住在他父亲家里。你应该了解当时的情况，他玛大概十五六岁结婚，老公死了，第二次结婚老公又死了，这时大概还不到二十岁。犹大说要等小儿子长大娶他，但他心里不想这么做。我们可以猜到犹大脑子里想的是什么，这个女人可能有点克夫。他眼瞎，不愿意承认自己儿子邪恶，神因着他们的恶对付了他们两个。相反，却想丢弃这个女人，应该说他玛是完全无辜的。这两个男人的死和他根本没有关系。然而犹大不想面对他自己造成的问题和他自己的孩子。我们听了会说，犹大太不厚道，这个小女子很不幸。但我们应当考虑到这对他玛意味着什么。她的生活将完全依靠嫁个丈夫，她的生活来源将取决于丈夫或者未来自己的孩子。既然他已经结过婚，他自己国家没人会娶他。犹大的话直说就是，我不在乎你今天的生活或者将来的生活。这是犹大的冷酷无情。这里的经文让我们感觉到这里到底是怎么回事，以及神在整卷旧约里对寡妇的看法。神对这件事是不喜欢的，他一直命令人们要对寡妇、对受欺压的人主持公义。因为当时社会最大的需要，那些没有丈夫、没有儿子的人，最终都会与稳定生活无缘，神为他们说话，为他们征战。犹大这个圣约之子，犹大支派的头，对这个寡妇无情无义。我们不得不问，神的子民是怎么了？犹大在这个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第十二节，过了许久，犹大的妻子舒亚的女儿死了，犹大得了安慰，就和他朋友亚杜兰人希拉上亭拿去，到他剪羊毛的人那里。这样的经文我们再读的时候读过就算了，知道犹大妻子死了就完了。这件事情为什么重要？因为这就确保犹大不会再有孩子了。这就意味着犹大只剩下一个儿子，这个儿子本应娶另外一个女子，但犹大根本不想让这事发生。也就是说，犹大的后代到此为止了，除非再发生什么别的事情。我们注意到， 他马采取了行动。第13到23节，有人告诉他马说，你的公公上庭拿剪羊毛去了。他马见施拉已经长大，还没有娶她为妻，就脱了他做寡妇的衣裳，用帕子蒙着脸，又遮住身体，坐在庭拿路上的伊拿印城门口。犹大看见他，以为是妓女，因为他蒙着脸。犹大就转到他那里去说，来吧，让我与你同寝。他原不知道是他的儿妇。他马说，你要与我同寝，把什么给我呢？犹大说，我从羊群里取一只山羊羔，打发人送来给你。他马说，在未送以先，你愿意给我一个当头吗？他说，我给你什么当头呢？他马说，你的印，你的袋子和你手里的杖。犹大就给了他，与他同寝，他就从犹大怀了孕。他马起来走了，除去帕子，仍旧穿上做寡妇的衣裳。犹大托他朋友亚杜兰人送一只山羊羔去，要从那女人手里取回当头来，却找不着他，就问那地方的人说，伊拿印路旁的妓女在哪里？他们说，这里并没有妓女。他回去见犹大说，我没有找着他，并且那地方的人说，这里没有妓女。犹大说，我把这山羊羔送去了，你竟找不着他，任凭他拿去吧，免得我们被羞辱。这件事情看上去简直有点疯狂。拉玛的计划能够实现的条件是，这个犹大会出来找妓女。他马毫不犹豫，认为他的计划一定能够成功。果不其然，犹大来找他。再提醒一下，这是犹大，犹大支派的头，将来要成为以色列的领袖。这实在让人感到不安。然后是讨价还价，最后达成协议，犹大把他手里的杖、印和袋子交给他马做抵押。一般来说，我们以为印就是象征权力、财产的大印，但当时的传统是一个圆柱形的图章，上面有个洞，穿上绳子系在杖上或挂在脖子上。那是签署文件时候按上后，证明那是当事人签订的。杖上面也同样，上面会刻着他的名字、家族等信息，也就是今天的信用卡、身份证。犹大毫不犹豫地给了他。派人去找妓女是多么羞耻的事啊！但是在迦南人那里有妙计，人到庙里去和那里的妙计行奸淫，就是侍奉他们神的一部分。这里的经文实在有点残酷，但拉玛更关心的是后代，反而倒比犹大更认真。他的行为是正义的，但方法有问题。三个月后，消息来了，有人报告犹大，你儿媳做妓女怀了孕。这实在是个残酷的消息，犹大说了两个希伯来字拉来，烧了，没有任何怜悯，问题解决了。这个戏剧写得非常精彩，拉玛被拉出来的时候，把杖、印和袋子交给他们，说些东西的主人就是父亲。上一章结束前，约瑟的哥哥们把彩衣给雅各，说，你认一认这个词，和这里拉玛让犹大认一认是完全相同的一个希伯来词。接下来的就是真相，对雅各那是欺骗，但是对犹大却是真相。犹大看到这些，就看到了自己，他做了一个宣告，他比我更公义。他完全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极其有罪，甚至是残酷、毒辣，对这个年轻女子的未来是毁灭性的。犹大不义，他让他马坐在那里白等，没有孩子，等不到满足。而他自己办完老婆的丧事后，连一秒钟都等不及的满足自己的需要，为此什么都不拒绝。眼前的儿媳使他不得不承认，他比我更公义，我缺德，应当被定罪。在整个过程中，他眼睛太瞎，看不到自己的邪恶，两个儿子的邪恶，反而一直怪罪他马。现在这一切都被剥去，犹大看清了自己的本来面目。从最高意义上说，这是神的恩典， 把犹大彻底暴露出来，让他知道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创世纪里，犹大从这里开始变了。你会看到一个不同的人。1500多年前，犹太拉比的摩西五经注释米德拉什 Midrash 对这段经文这样说，犹大说，那圣者当被称颂，你用小山羊骗了父亲，我也用小山羊骗你。犹大说，那圣者当被称颂，你对你父亲说，认一认，我对你说，认一认，欺骗者被欺骗，罪人被反了过来。这个宣判别人死刑的，现在宣判自己死刑。这的确是生命改变的事件。这个提议把弟弟卖掉的，假装他死了的人，将要成被神所用，成为以色列各支派之首，他的家族将要统治以色列。然而，在神改变他之前，看看他是如何开始的，看看他是什么样的人。38章的经文的确很奇怪，结束的时候也很奇怪。一个婴儿冲了出来，他们在他手上系上红线，头生的。但是另一个冲在他前面，又一个儿子，他给他起名叫法勒斯，意思是冲脱。结果本应该是头生的，成为后生的。这在创世纪里不止一次的发生。看上去最大的，神使其颠倒过来，后来的成为大的。创世纪38章这样结束，乱伦的儿媳装扮成妓女，被宣告为义。那个根本不考虑圣约的污秽肮脏的老头，现在永远的改变了。他最终被宣告为以色列之首，君王将要从他而出，都是因为这个奇怪的小的冲在大的前面。这个故事马太福音第一章的家谱不是一般的家谱，里面列出的一些妇女不是列在家谱历史里的。他马的名字有意的置于中间，法勒斯将成为弥赛亚父辈之一，并且特意说明他是他马所生。你也会看拔示巴和其他几个在我们看来道德品格不咋地的再婚的外邦女子的名字，他们被称为以色列的母亲。基督就是从他出来的。正因为有像他马像犹大这样的人，弥赛亚必须来。犹大不是一个义人，然而却被神选为属他之人。他马不是犹太人，干下了我们眼里卑鄙的事，不应该出现在家谱里的人，神却把他放在拯救故事的中心，把他列为耶稣基督的祖上母亲，因为通过他，神可以拯救像他那样的被神所爱的罪人。你看，这就是神怜悯的行动。这就是第24到30节，约过了3个月，有人告诉犹大说，你的儿父他马做了妓女，且因行淫有了身孕。犹大说，拉出他来，把他烧了。他马被拉出来的时候，便打发人去见他公公，对他说，这些东西是谁的？我就是从谁怀的孕。请你认一认，这印和带子并杖都是谁的？犹大承认说，他比我更有义，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示拉。从此犹大不再与他同寝了。他马将要生产，不料他腹里是一对双生。到生产的时候，一个孩子伸出一只手来，收生婆拿红线拴在他手上，说这是头生的。随后这孩子把手收回去，他哥哥生出来了。收生婆说，你为什么抢着来呢？因此给他起名叫法勒斯。后来他兄弟那手上有红线的也生出来，就给他起名叫谢拉。让我们一起祷告。